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你的能力欢喜，我们因你救赎我们，我们的快乐何其大。主，我们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最初所求的你没有不应允的。主，你是信实的神，主，我们信靠你，我们必得着从你而来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主你对我们的这样的应许，即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来引导我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在你赐给我们的永生的路上不失脚不偏离。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多时候这个有些跳跃的感觉。一方面，大卫是当时他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他心里面的感受；其实另一方面，他所写的其实好多时候圣灵借着他在预言将来，特别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21章其实就是关于弥赛亚的一首诗篇。所以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界放开，要有国度的这样一个眼光去看。21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因为前面20章第9节提到了愿王应允我们，我们当时说这个王应该指的是神，是万王之王。那么下面21章的第1节说，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这个王那应该是指的受膏者了。这个受膏者一方面指当时的大卫，另一方面指的将来要显现的弥赛亚。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王的时候，我们要多去想，不仅仅指的当时的君王，很可能有可能会指向弥赛亚，这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从整个第21章来看，那么这个王有两方面的所指，一方面就是大卫自己，他是受膏者，另一方面可能就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对，这两种可能都有。无论是当时大卫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因神的能力而欢喜。弥赛亚就是实际上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是弥赛亚。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指的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完全的人而说的。那么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神从来没有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只有道成肉身以后才是他的儿子，虽然在预言。所以受膏者都因神的能力而欢喜，因为神的能力伏庇在他身上，神就是他的保护。我们在苦难当中，神就把我们也是，我们将来和主耶稣是一同要做王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这个王也代表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因神的能力而欢喜。真的，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我们每天欢欢喜喜的，我们虽然会遇到这个愁烦，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欢喜的，因为这个欢喜是神放在里面的。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我们今天这种欢喜是来源于神对我们的拯救，这是最大的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源泉。所以这第一节其实是整个百姓或者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感谢神赐给这个君王的胜利，赞美神。我们今天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在为这场得胜而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主耶稣得胜就意味着我们的得胜。在当时在20章这些百姓在求神来保守他的 仆人大卫。那么现在大卫得胜了，所以他们感谢神。那从这里看，我们在艰难当中求神，当神应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说不出的喜乐。这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我们回到第二十章的第四节，第二十章第四节是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这是百姓，大卫代表整个百姓为他自己为最高者君王祷告啊，愿君王心里面所想的神赐给他，成就他一切的筹算。那这儿说你心里所愿的，他心里所愿的已经赐给他，他就是这个君王，你是神。那这儿就是神已经应允了，已经成就了，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那这里面跟我们当时分享二十三第四节一样，那我们心里所愿的，我们最终所求的，一定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蒙神喜悦的，我们求在神的心意当中，祷告在神的心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应允，这是他的应许。所以第二节我们再次看到神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要谨慎，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神喜悦。如果是妄求，神通常不会成就，但是有的妄求神会成就。我们前面分享过，当我们的妄求神成就的时候，其实神在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受些苦，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样的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第三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当君王大卫向神求的时候，神真的把美服用美服迎接他，赐给他是那个福气，那个喜乐。这个美服包括一切，就是我们向神去求的金金的冠冕，无论是美服也好，金金的冠冕也好，其实这个与这个他君王他的身份有关系，就是君王在要登王位的时候，那么头上要戴上金金的冠冕，这个金金冠冕就是王位的象征。所以神把这个王位给了他，让他坐在王位上，这是对大卫的最大的祝福。你包括下面第四到第六节，整个第三到第六节其实说的一个意思，我们一块来分享。第四节说，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个求寿，其实从上下文来看，不是地上的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性命的寿数。这个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个指的是王位宝座。其实不管大卫，今天地上的任何一个君王都希望他在王位上坐得越久越好。我们直接看到地上的一些君王上去以后就不想下来，下来以后还想上去。但是大卫跟神去求王位长久的时候，神真的赐给他，也应允他。神一再提到说，你的王位会永永远远。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神应允大卫的后裔必永远坐在王位的宝座上。第五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一个君王大有荣耀，不是真的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事，是因为神的救恩。以色列君王就是这样， 是神把他们放到了宝座上，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神的荣耀。我们神有神的荣耀，那么我们被神高举，那么虽然被世人轻看，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敬重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荣耀，是神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说神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尊荣威严那就是神把他抬高了。神把我们，当我们自己真是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抬高，神把这样的尊荣威严加在我们身上。第六节，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这个鸿福直到永远，这个也是指的与王位有关系，又是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所以第三到第六节其实就是神对大卫王位宝座的应许。虽然大卫在地上的日子是有限的，他总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也像我们一样也会离开，他也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王位宝座在日子长久直到永远。这是神对大卫王位宝座的一个应许，不光在这儿，在其他地方也经常有这样的应许的经文。比如说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六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六节，当时神借着这个先知拿单也把这样的应许向大卫显明，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借着先知亲自向大卫应许，说大卫是知道的。所以这儿也与弥赛亚有关，这个王位一定是弥赛亚，一定是耶稣基督，才是永永远远的。第七节，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动。这儿是大卫对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的一个积极的回应。我们看到大卫在祷告当中常常这样的，其他祷告完了以后他马上回应，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祷告当中要学的。我们不要一味的求，我们求完以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回应神，说王这样神这样应许他，他就说依靠耶和华。依靠是需要信心的，没有信心是无法依靠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神的应许，他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个环境再恶劣，在性命就是就好像就不能靠自己保证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的信心，他要依靠耶和华。我们今天我们依靠神，是因为神有能力来保守我们，神也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依靠。所以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至高者的慈爱，这神的慈爱是必不摇动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一切是不可能改变的，不会改变的。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再次看到什么叫信心。所谓的信心就是单单的依靠神的信实，依靠神的大能，这就是信心。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的能力，想一想我们在艰难当中的经历，神是怎么来保守我们的，想一想神的应许，想一想神的信实，他说话算数，那我们这种信心就会起来。第八节，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前面我们看到神对王的应许，也是对今天我们所有属神儿女的应许，下面马上转化到仇敌。 你的手要收出你一切的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恨你的人。就是仇敌当毁坏我们时候，神的愤怒临到时候他会逃跑，但是他无处可藏。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那些青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些人呀，就是恨不得说用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有一个缝子他愿意往前钻，但是不管走到哪里神都不会放过。所以无论今天这个仇敌怎么去逼迫我们，怎么对我们，我们受最大的苦，我们心里面清楚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神一定会报应。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无处可躲。第九节就说，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子大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这很明显又在预言将来的大审判。七年大灾难当中就是这样的。今天不信神的人在背离神，在敌对神，在逼迫我们，但是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将来七年大灾难临到的时候，那就是要用回来统灭的。特别是最后一次被神大宝做审判完之后，都要扔在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对上又有信心，我们在仇敌来诱惑我们，诱骗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神会保护保守我们。神纠察仇敌罪孽的时候无人可以躲藏，就是弥赛亚，我们耶稣基督必得胜，我们必得胜。第十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他们指的是仇敌，这个仇敌那就是指的地上的恶人。什么叫恶人呢？在神眼里面那就是义人和恶人嘛。不义的人就是恶人，那不信神的人就是恶人，不依靠神的人，包括所谓的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不依靠神，信了以后挂名，再把神当作偶像来求这个好处求那个好处，不真正的依靠神，厌烦从政的道理，这样的都是恶人，他们的子孙都会灭绝。这个子孙灭绝是不是说他们子孙信主以后神要灭绝，是指的他们和他们一样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第十一节，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这些不信神的人其实是有意的来逼迫我们，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这儿其实也预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害，那是这些仇敌有意做的。而这个仇敌其实背后真正的这个仇敌呢，就是魔鬼撒旦。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一定要去在灵里面看见真正在背后主使那个主谋是魔鬼撒旦。那么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仇敌其实是想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来阻止神的救赎计划。他不认识神，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来在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份来带领他们建立弥赛亚的国度。不仅仇敌这么看，就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这么看。最后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好多的犹太人失望啊，你不是基督吗？原来你基督怎么就死了，不带领我们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仇敌也这么看，他们都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以为这样把耶稣基督加害耶稣基督可以阻止神的计划。其实神反而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那今天也是，今天这个魔鬼撒旦借着这些我们旁边的人呀什么的来毁坏我们，来阻止我们， 坏坏书生的儿女，想加害我们，他们想出一切的计谋却不能做成。他们可以想任何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件可以做成的。他们在神面前就像那蚁卵击石一样，敌对神，想阻止我们到神的跟前，他们再好的计谋都会失败。只要我们坚定的下仰望神、相信神、依靠神，他们再好的计谋都不可能得逞。十二节，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再歇。那么这指的神对他们的这个报应。当神出手来解决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有转背逃跑的份。神向他们脸搭箭再歇，那就是严厉的刑罚。所以他们无论怎么想加害于我们，无论想用什么办法来毁坏我们、阻挡我们亲近神，但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失败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多艰难，真的要依靠神。那将来的环境会越来越艰难。那现在我们真的是没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活的时候能遇到这么大的瘟疫，或遇到地上这么多的征战。无论是什么样，都在用这些方式来阻止我们、诱骗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坚定的相信神，我们就不会上当。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绝大部分的信徒，这个灵里面不是很清醒的，就上当了。让我们打疫苗，我们就打了；让我们做这个，就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神，不要靠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清楚，但是真的遇到时候，我们是不是灵里面还那么清醒，还有灵里面的分辨就很难讲了。所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十三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就神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因为神显为至高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神他是至高的，所以我们靠着这位至高的神，我们将来也会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任何仇敌对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作为。而神的至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把神抬高了，神不需要我们把神抬高，神也不需要他的一切的受造物把他抬高，他因为他本来就是至高的，他至高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神的那大能本来就显明了他是至高的，显为至高就是被高举，他被高举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这个和这个二十一章的开头又是首尾呼应的。二十一章一开头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这是神必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所以我们靠着我们这位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不用怕，他就是我真正是我们的善哉，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因为神是至高的神，所以我们才唱诗的歌颂他的大能，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赞美神其实是赞美神的大能。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成就一切，能够创造出世界，能够掌管万有，能够把救恩赐给我们，他自己还能够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来成就救恩。你说有多大的能力？神没有做不到的。神还能把让时间倒流，能让时间停止。所以神能够成就万事，我们靠着这样一位神，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们常常的胆怯，胆怯是因为其实因为小信，我们小信是因为没有看到神的大能，忘记了神的大能。 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一个神的儿女，他真的什么都不怕，真的什么都不怕，再大的难处 在他眼里面都不是事，自己解决不了，但是有神啊。所以诗篇二十一章也给我们特别大的安慰和鼓励。在几千年之前，神借着大卫就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预言了主耶稣基督，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也预言了将来在末后主要审判这地上的一切，让我们知道神真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靠着他就不惧怕，我们靠着他就可以胜过一切，也胜过环境，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胜过我们的小心。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